大家好，非常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被欢迎、被接待，聚在主的爱中。让我们打开圣经，读一段主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经上这样记载说。这本圣经记载着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我们碰到的任何状况，都有天主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经上记载着这样的一句话：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天主所准备的，远超乎人所准备的。我们知道，是很多很多的人回应主的爱，在这里准备这一个地方，准备了许许多多，我们需要在生活上的各种需要，这准备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从我来到这里，就体会到一群爱主的人，为爱主准备来欢迎爱主的人。我体会到这一份爱，非常的令我感动。而这一份爱，就是天主借着人来准备，天主也会借着你我。为他爱的人准备上好的福分，不论我们怎么准备，我们都需要天主的准备。我们的准备是有限的，天主所准备的是圆满的。那么，天主为一群特殊的人这圆满的准备，这一群人包括你吗？包括我吗？因为这里说，是为爱天主的人所准备的。当你会爱天主，就是为你；当你不会爱天主，天主在等着你接受他的爱，回心转意，他为你准备那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是眼所未见。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他要使得我们看到更多，就在这里，他要开你的眼，让你看到他为你所准备的，远超乎你所求所想。他要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未曾听到的丰盛，而且他让你看见，让你听到，就是让你体验，让你进入。你看到的丰盛，听到的美好，是人心不曾想象到的丰富。我们的天主准备好了，我们要来承受，如何承受？爱他，你爱他，就进到了他所准备的丰富。让我们一起带着向主的爱，献上爱的祈祷。我们来到主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这里摆设了筵席，谢谢你为我们准备这盛宴，是人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你为我们准备，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吸引着我们来爱你，来渴慕你。我们的心在你的爱中被触动，就像驯鹿渴慕着溪水，我们的心就这样深深的渴慕着你，来到你为我们所准备的宜人的溪川，生命的活水，让我们能够畅饮。 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你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我们喝了你生命的活水，你圣神的光就进到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目，能够看见你，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主耶稣，借着你圣神的光，我们就能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偶像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黑暗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深思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你的宝血也覆盖这个地方，覆盖我们与你同在的地方。你圣神的活水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就在这里，在我们与你同在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爱慕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当我们转面向他，爱他时，他就喜欢赐给我们爱的话语。让我们打开圣经，圣咏73篇的第28节。圣咏73篇28节，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因为一切的好都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我们亲近他，就惊艳到这多么多么的美好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心。你若不爱天主，你现在不会在这里；你若不渴慕他，你不愿意亲近他，你也不会在这里。是他的爱吸引着你我来亲近他。只有上主天主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他的爱内，受到他的保护、爱的呵护。我要在西庸女子门前把你一切的功臣宣传。西庸这一个字的意思叫做荣耀的磐石，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是神磐石，是耶稣看到了我们的辛苦无助，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这祸坑污泥会让我们陷下去，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主却救我们，不是放到另外一个污泥里，而是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就是站在一个稳固的磐石。主耶稣，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的话，就是主耶稣。万物都是借着他的话而造成的，是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的话有创造的能力。他说什么，什么就发生了。他说什么，如果我们不信，它发生在你之外，在其他信的人的心中。如果你信了，就发生在我们的心中。他为你准备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你只要满全他的条件，爱他，就要发生，就要进到我们里面，就是有效力的，让我们能够经验，就是让我们站立在一个稳固的磐石上来承受，承受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我们一碰到了这神磐石，我们也就成了活石。这些活石合到一起，就要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我们成为一般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能够奉献因耶稣基督向天父献上属灵的祭品。而这一个磐石上的活石，也就是基督徒们，就是在基督内的特别尝到他的味道，碰触到他的爱，活在他的旨意中，这些人就是特选的种族，就是耶稣基督准备的新娘。圣神就在准备着耶稣基督的新娘，这西庸女子就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爱他的、属于他的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得救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我要在西庸女子门前，门是一个进出的，凡是不是由门进入的都是贼。这是若望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基督说的，主说我就是羊的门，除非经由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经由我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主耶稣是羊的门，他救我们，他是善牧，他引导我们进到他的爱内，他为我们准备安息的碧绿的青草地，也就是他用上好的食粮来养育他的羊，养育我们。他把他自己的身体赐给我们，吃了活到永远。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因为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言语。他就把他的话他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活着活到永远，也就是他为我们打开了天门，祝福的门，是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摘了满了，他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食粮里，就像羊到了碧绿的草场。我们是天主的羊，耶稣基督的羊，他是善牧，他牧养我们，照顾我们，供应我们各式各样生命的食粮，而且让我们能够 安息在碧绿的草场。这一个安歇，安息，也就是安息在他的话语中，又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平安。这一份深深的平安，你若不在那里，在这世上有很多令我们害怕的事，有很多发生让我们心中没有办法平安的状况，但是他为我们所准备的地方，就是可以安息的地方，就是我们安息在他的保守中，没有什么可以超越耶稣基督保护我们的这保护，因为我们是在他内，这一个门是他打开他肉身的帐幔为我们开的门，也是进入的一条血路，去到阿爸父那里的道路。主耶稣是道路，主耶稣是打开这门，让我们进入他为你我安排正义的坦途，高超的道路。他是真理，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真实的。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就是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这一个有死的生命，吃了他不会死的永生的话，他的话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要活到永远。所以我们要把你的一切工程宣传，我们要把他的工程大大的告诉更多的人，因为这是好消息。我们听到这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就进入基督内，进到他的国度里，享受跟他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多么美好。他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当你爱一个人时，你喜不喜欢他活得好？你爱你的子女、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们，你希不希望他们活得很好？希望。你愿不愿意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愿意，就是这是主的心，他希望我们活得好，我们活不好，所以他来救我们。他来救我们是很辛苦的，非常非常辛苦的。他在天上一切都好，他却取了奴仆的形状来到我们中间，形状也一见如人。他生下来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在马槽中，他侍奉天上的父没有枕头的地方，可是他是心甘情愿的把天上的好消息，从阿爸父那里来的，要主耶稣基督启示传播给我们的真实的福音。主这样做了，主也把这份爱给了你，给了我。为此我们要把他的一切工程，就是他是多么多么的良善心谦，他是多么多么愿意把好的给我们，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极大丰富的地方，就是当我们领受很多很多丰富的地方，我们就觉得我的容量不够大，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好吃的，吃到一个地步还有很多好吃的，可是没有容量， 再吃下去。有很多的丰富放到家里，所有的储藏室都满了食物，好像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承受更大的祝福。一栋房子不够，给你一栋大房子还不够，给你一个城堡，就是越来越大。他给我们的是天国，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让我们活在天国。不是一个大的城堡里的供应而已，而是你难以想象的，这超乎我们所见到的丰富。天国大过一切的国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丰盛，他赐给我们，他为我们准备的，在他的国度里，就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你要继续的看，你要继续的找。我们在这里很丰富，那山上还有很多的丰富。我昨天上去看过了，真的有很多的丰富。这只是一个预象，天主给我们的国度远远大过我们所经验的。眼所未见，就是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不完的丰富。而且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丰富，你会听到越来越多的美好的讯息，你会开始对于天国的福音有越来越多的体会。当我第一次在1997年，主召叫我到外地传播主的福音时，那是一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3天的聚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就在信心中跟随主到了远方传播主的福音。我那时想说，主啊，讲3天，我没有讲过那么久的。那时我是一个人，我找不到人可以代替我讲，我帮我做什么？那大家等着听我讲，我就心里想说，主啊，我会的就这么一点点，我体会的就这么一点，我直到今天还是觉得同样的觉得，我体会的真的很少。求主让我体会的更多。这多跟少是比较的，对不对？我所体会的跟天国，那真是太少太少了。我所认识的天主，他多么伟大，我就像一个宇宙跟一粒沙粒还不成对比。这沙粒如何能够懂得宇宙？是真实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主啊，我要不要保留一点，留了以后再说？可是马上想到，主没有保留任何的。为他自己，而不给我们。他没有留下一滴血，为他舒服一点；没有留下一口气，不为我们而摆上。我就决定，全部都给。这也是我的心，一直都是愿意把天主的好完全的给出去。很奇妙的事，就是当我越给，他也给的越多。那么诉求越多越需要，哎，他又给了更多，因为如果你不愿意把天主给你的丰富给出去的话，你会变成一潭死水。在这世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海，我们一讲到海，就是很多很多的水，里面有很多各种鱼生命，可是，在以色列有一个。海叫做死海，为什么叫死海？里面没有生命。你把鱼放进去，鱼就立刻死了，因为那个死海只有水进去，没有东西流出来，什么都进去，就盐分很高，非常非常咸。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到达死海那里去泡一泡。他发觉一件事，他原来长期的香港脚，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霉菌哈，长在脚上，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比较多这种疾病，但是不在香港的人，有很多人也有这个脚。他到那里一泡，他突然发觉香港脚好了，因为人那个霉菌都死了。也就是， 你不愿意把好的给出去，这好逐渐就进入了死亡。天主若不爱我们，我们没有盼望，那么他的爱是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他愿意把他的爱施给天下一切的人。就是他愿意，那么他把这一个生命给我们。当我们也愿意给的时候，他给的更多，我们愿意给的更多，就活了起来。从我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一个活水的江河不断的流，不断的流。我们喜欢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要让他们知道，要把他的作为。一切的工程宣传出去，说出去。当我们会说，他给我们的丰富、美好的事情就要不断的发生。当我们会说时，我们开始惊艳到，这说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天主的话会创造。主耶稣又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天主的话是圣神，是生命，所以他说出去的话，生命的神，圣神就会运行，使得这美好的事情发生，不断的发生。天主创造了天地，是应着他说的话。他不断的讲，就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生。他向我们说的话，我们信了，我们的里面就发生了改变。我们有他的生命，是他的圣神所生的生命，也是这。圣言不可朽坏的种子进到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相信，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会长，这个生命会继续的长，会进入成全。那么，天主也把这一个创造力给了他的最爱人。人是有创造力的。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的创造，就是天主把他的能力、他的光启示在人中间显为实际。当天主召叫了梅瑟，启示他，为他准备一个他跟我们一起居住在一起的地方。天主爱我们，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女，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渴望在我们中生活行走，但是罪恶的世界，我们不能承受他的圣山。他就启示梅瑟，为他建了他的住所，会幕。他就在我们中居住，在我们中行走。你知道会幕或圣殿？那都是天主的启示，人把它做出来的。他给工匠智慧，他给梅瑟智慧明白，得到了天上的样式跟蓝图，他去做，成功的。你知道方舟是诺厄很聪明自己做的吗？当然不是，因为人造的。经不起考验，经不起在世界变化震动中就要毁掉。但是天主的启示而造的，那是领受的光跟启示而造的，他就在我们里面，他也给了我们明悟。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他给了梅瑟山上的样式， 会幕的样式，他给了这蓝图启示，他给了大卫圣殿的蓝图，他也给了诺厄方舟的蓝图。所以人能够从他那里领受了他创造的能力。主耶稣基督的创造是因着他的话而造成的，他也给了人有权柄说他要我们说的话，创造就要发生。让我们翻到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死亡和生命全在乎唇舌，就是你说了一些诅咒的话、死亡的话，就会结出败坏的果子。那么你说造就天主的话，就会产生生命。放纵唇舌的必自食其果。第二十节，人必以口中的果实充满肚腹，必饱尝自己唇舌的出场。为此你要活一个天主喜欢的生命，就不能够说很多败坏的话。不要跟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说你是个坏蛋，你将来没饭吃，因为权柄的做权柄的父母会诅咒自己的孩子，你这个笨小孩。你要说你是聪明的，你是可爱的，你的调皮我会好好管教你的。就是要说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要说他给我们的生命的话语。主耶稣基督说，你在人后所说的话，将来都要在屋顶中张扬出来，要按照你所说的话受审判，得赏报或受惩罚。我们口中的话要定我们为恶人、罪人受审判，也要定我们为义人得奖赏。那么主也说，不是不洗手吃饭是污秽的，不是吃下什么东西因为不洗手而是污秽，这是别人来责难耶稣。耶稣说，真的污秽是从你口中说出来，从你心里发出来，因为心里有什么，嘴巴就会说什么。那是马窦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从你的心里有的这一些苦毒、恶毒、败坏，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就会变成了坏的果实。而从你的心中若满了丰盛，说出来的就是甜水，不是苦水，带出了生命。主喜欢我们去诉说他的作为，在天主那里有一本册子叫做生命的册子，就是你的名若不写在生命册上，你是不能进天国的。你重生得救，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在圣咏139篇16节，在天主那里有关于你我一生的命定的册子。在我们还没有在母腹中被生出来时，天主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善功，记载在那个册子里。在他那里有很多的册子，还有一个册子叫做纪念簿、纪念册，纪念着我们一生的作为。你喜欢在这纪念册 天主纪念你而记载着一些事吗？你喜欢你的作为被记在那里吗？我们当然喜欢，那是多么多么美好，就是永远的被他纪念。我们要如何让天主记载着、纪念我们关于我们的生命？就在马拉基先知书第三章，那里写着。让我们打开马拉基先知书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这是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的。当我们会敬畏上主，你就知道好多的话是不能够出于你的口，太不洁了。敬畏上主就是把他的话当话，相信他，不得罪他。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你若是敬畏天主的人，他就给你得救的智慧，你会有智慧，有了他的智慧，你就知道该怎么办。格林多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他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不论我们碰到什么处境，主耶稣都有一句话成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你有主就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走哪条路。耶稣是道路，有主就有路，有主就有得救的智慧。智慧是因着我们敬畏天主而有的。这敬畏就是他这样说了，我把他的话当话，我就会免于凶恶。他不要我们做的事是让我们免于凶恶，你偏偏做了，就是不敬畏。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他的话是真实的，不会改变的，是真理。你吃了就是不敬畏，就死了。他说生跟死在乎你的唇舌，你若敬畏，你就不愿意说那死亡的话。当我们会敬畏，就会把他的话当话，才会有真实的知识，从他里而来的属灵的知识，而不是作恶的知识、作恶的智慧，而是行善的知识跟智慧。因为在箴言也说，敬畏上主就是知识的造基，敬畏上主就是智慧的造基。当我们会敬畏他，我们就喜欢把他的话当话，也会把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话是生命，我们就喜欢述说他的话。我们继续读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敬畏上主人彼此谈论的。我们喜欢跟敬畏上主的人一起在一起谈论，就不会谈论了一些乌漆抹黑、不讨人、不能见光的这一些败坏的话。不要以为说嘘，要告诉别人，别人不知道。纵使在暗处，主都知道，会在屋顶中、屋顶上显示出来。如果你觉得在暗处你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要说了，不造就人。那么你说的话是讨天主喜欢的，在屋顶上张扬出去的，好不好？没什么不好，好使更多人知道。那彼此谈论的这一些敬畏上主的话，上主都加以注意而听见呢？他注意你敬畏他所说的话，他注意，他也听见了，并且在他前的记录簿上为那些敬畏上主和投靠他名号的人予以记录了。他要把他记在记录簿上、记录册上，来纪念你所说的话， 因为天主的话是永恒的，他把他的话摆在你的口中，说出去的也是永恒的。他的话会造就人，他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口中，说出去的也会造就人。这个造就不是你造就的，是天主的话。这就叫做福音，真实的福音是天主的话，会造就人，也会造就我们众人。当我们敬畏他，我们会述说他的作为。当我们会述说他的作为，很多很多的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4章，当耶稣受难至死，第3日复活，这是好消息。有两个爱主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在若望福音第24章15节。就在那一天，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有两位门徒往一个村庄，村名叫做厄玛乌，离耶路撒冷64塔地。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他们谈论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耶稣受难致死、被迫害的这一些事，他们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当我们会谈论主、谈论主、谈论主，耶稣会显现，耶稣会来到我们中。耶稣来到我们中，这光就更强烈，让我们所谈论的事变成更真实，他会帮助我们。耶稣就在他们谈论的时候，亲近他们，与他们同行。那时他们的眼被堵住了，一直认不出来。但是耶稣就问他们，他们说：“耶稣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就回答说：“唯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又问他们什么事，又是耶稣问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多说一点。而这多说，让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说就是把一个理念要孕育出来的，显在外面。你心里面有什么，是从你的嘴巴说出来，才从你的里面到了外面。主的话是神，是生命，从你的里面，灵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水圣神带着你的话从你的嘴巴说出去，就会进到听的人的生命中。能够承受这一份好，主就跟他们讲论了许多许多的事。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未信先知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吗？"我们的心确实迟钝，我们愿意敬畏主，我们谈论他。这迟钝的心会有智慧，天主会开启我们的明悟。26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墨西亚就是受苦者，主耶稣必须要受到旧约先知们所说的这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于是他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的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就亲自在圣神内显示给他们，向他们解释了。圣神也使得他们越来越明白天主的话。后来他们认识了跟他们在一起的，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乐时隐没了。原来他们是非常伤痛的往厄玛乌那里行去着。而到了厄玛乌，不是那个地方怎样，而是注意他们一路同行，主与你我同行来到这里，他在帮助我们，他在启示我们，他在告诉我们，他在带领我们，就是他解释了他们的心开始火热起来，他们立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向在耶路撒冷的11个门徒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人又在讲论这些事。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36节，他们正在谈论这事的时候，他们又在谈论，他们正在谈论这事的时候，耶稣就立在他们中，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又赐给他们更大的丰富，更多的一群人。你要讲主在你生命中神奇的作为，主要做更大神奇的事。墨西亚是经过了苦难进入了他的光荣。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使凡信他的人都不是上亡，反而获得永生。他这样的带着极大的爱来到我们中间。主爱我们，也告诉我们末后会发生的事。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门徒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问耶稣基督说的3节后面一句话，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这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因为将有许多人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在这末后的时代会有一些征兆，就是主让我们从这些征兆知道要发生的事。当我们看到天上是乌云密布时，那么就带一把伞出门，可能要下雨。我们看到了环境中的一些状况，我们看到了花园中的这一些花草都有嫩芽，直到冬天已经末了，春天要到了，那么会有一些主要做的事，因为世事有时期，天主是有次序的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他让我们在一个次序里不断的经验到他的作为。世事有时期，就是天主要我们学习着认识时期，认识他的作为。而这一个幕后的征兆，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这事发生了没？正在发生，到处都有这个风声跟紧张，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这事发生了没？正在发生，有好大的国与国的征战，苏俄与乌克兰都是很大的国家，在中东以色列哈马斯还在打仗，好多的地方这战争，国与国的征战，民族与民族的征战都在发生中，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到处都有饥荒，饥荒就是缺乏，这些缺乏越来越显示出来。当物质缺乏的时候， 物价就上扬。有没有觉得物价上扬的好快？而到达一个地步，你还买不到东西。我们中间可能有人经验过，怎么在这段时间这么缺乏？买不到卫生纸，买不到青菜，买不到鸡蛋，买不到这一些，它也已经发生了。其实，征战多的时候，谁去种地啊？种的地也被拆毁了。苏俄跟乌克兰是小麦出产国的最大宗，这两个国家就有1/3的小麦出产是出于他们的，那么都没了，到处都有瘟疫，不是一个地方发生了没？发生了，没有人不知道，我们经历了到处都有瘟疫的这一个实质，地震有好多好多的震动，不但地震很多，伤亡很多，其实我们的生命好像都被震了，都在一个大大的震动中，好像好好的都没事，突然震得很厉害，让我们害怕。放心，有一个避难所。就是耶稣那里，我们可以在他的怀抱中能够有安息。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这一个痛苦的开始，英文圣经用的是惨痛的开始。惨痛就是妇女生产会有惨痛。在起初怀孕的时候，不是惨痛，可是到了快要生产的时候，会有第一个阵痛、惨痛。那么第一个阵痛之后就好了吗？没，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而且越来越强烈，直到一个孩子生出来。所以这一些普世都在惨痛中，这一些痛苦开始了，而且是继续的，越来越大的痛苦，越来越强烈的阵痛，直到诞生。诞生什么？就是诞生信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教会，教会中的得胜者。要诞生出来，得胜者要诞生。你知道得胜的意思，就是得胜难处，对不对？这一个小小的难处，只不过是小小的得胜；大大的难处呢，就是大大的得胜。那一个极可怕的、伟大可怕的那个日子，而能够靠着主得胜的，那得胜者要诞生。得胜者要诞生，就是在很大的苦难中诞生的。主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得胜者。格林多前书第15章说，他拆毁了死亡的权势，而复活了。他就是复活的出果，第一个复活的果子。得胜死亡的主耶稣，他得胜了。那么，他也使得信他的人能够承受他的恩典，能够得胜，得胜世界。若望一书第5章说，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谁是得胜世界的呢？就是那信耶稣基督为天主子墨西亚的人。信他是天主子，指的就是他是全能的天主；信他是墨西亚，就是他是救我们的救主，他真的救我们。那么我们要信他，他给我们得救的话，我们要领受，因为信心就是 领受他的话。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信德是出于报道，有人传报的话你才知道听到。那么这报道的话是基督的命令，你若是敬畏天主的人，你会把他的话当作命令来遵行，就是信他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的，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当我们会把他的话当作话而说而宣告，他的话会释放能力，那么我们也就经验到得胜世界是靠着他的话，是我们胜利的武器。我们靠着他的话可以驱赶魔鬼得胜魔鬼各式各样的阻挡，也能够得胜我们肉性中的软弱。我软弱，可是我讲的是这强有力的天主在我的软弱中更显他的神能，不单单只是软弱，而是他的神能。但是他的神能，我们的肉性太强，跟他征战，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圣神让我们明白主的话，我们愿意顺服，就胜过我们肉性的软弱，就能够成为得胜者，也能够成为基督徒中的初果，就是最先得胜的结出的生命的果实。这果实会让我们尝到，就是从话语出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节制我们的口舌，不说不该说的话，因为这话有创造的能力。撒旦没有创造力，他不能创造，可是他有很多的坏主意，他要借着能够创造的人把他创造出去，就是诱惑人，让人说出去。所以主让我们经验到，在这一个大患难中，得胜者要诞生，我们就是为此而呼召的，我们是被召叫进入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成为得胜的出国。所以他告诉我们，主耶稣继续说，那是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因为主他也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我所经历的你们也要经历。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说，基督徒也会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天国。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受缚者，墨西亚的意思就是基督是受缚者，受缚者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受缚者，基督的意思就是被圣神所高抹所富有，而知道了从天主那里他的旨意是什么。基督徒就是这样，是在圣神里知道了天父的旨意，是在圣神的膏油中领受了这使命，那么又靠着圣神的能力来完成这个召叫。事实上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血和肉也不能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血和肉就只会犯罪，不是靠着我们的旧生命，而是靠着在基督内他给我们的新生命而得胜的，是靠着圣神而得胜的。当我们靠着圣神而得胜，而且会知道这是谁的能力完成的，天主的能力，也能够认出不是我的能力，那么能够把荣耀归给自己吗？不能。如果是你做的，荣耀归给你；如果是你做的， 你说吧，你做的荣耀归给天主，天主不是这样子的虚荣来接受你的荣耀，他是荣耀的天主，我们不能够窃取他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他，他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分享他在荣耀中给我们他的恩惠。这一个完成了，又把荣耀归给他，从充满圣神，知道天主的旨意，按照圣神的能力完成天主的召教，又知道把荣耀归给他，叫做受父者，叫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能力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经历他所经历的得胜。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这样的经历。同样，基督徒也要受到很多的磨难、考验、艰难，才能进入天国里。所以，这一个惨痛是必须的，这一个困难是为了造就得胜者。主耶稣就说，我们要坚忍到底，13节，唯独坚忍到底的才可以得救。我们要坚忍到底。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败坏不断的发生，可是天国的威能，天国福音的使者也要诞生，也要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磨难，一个接一个的考验，一个接一个的困境，却靠着仰赖天主而不断的胜过。我们刚才听到那爱我们的掌上所说的，这几天他也经过，其实在这个地方经过了很多很多，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考验。可是我看到修理的时候，体会到是这个平安，这个喜乐，不是没有经过磨难的人所知道的，是一个经历了天主在他生命中，在我们中所做的而知道的。蒂茂德前书第3章12节说，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就必遭迫害。你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就一定会遭到迫害。如果你从来没有受到迫害，你是基督徒，那就是你没有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如果你说你有在基督内热心生活，那么你的话跟主的话直接矛盾，谁错谁对？你如果一直讲你对，那么就是主的话错了，你就不是爱他的人，不信他的话，你会在外面。那么如果他的话是对的，你没有受到迫害，就是你要悔改，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这一个转捩点。那么这一个迫害，他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主得胜了，他也要我们进入他的得胜。所以主讲幕后的这一些征兆，这一些事，它会发生。我们继续读31节，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如果无花果的枝条，它发嫩，叶子伸出了，我们就从这征兆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它已近了，就在门口。我们看到了前面这些征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脚步非常非常近了，就在门口。那么，耶稣基督的脚步近了，就在门口，你作何感想？你若准备好的，好行了。是的，主，愿你快快来。我们都是盼望着他快快的来临。如果你说主啊，最好你不要来，你尽管要来，现在不要来。为什么？因为你没准备好。 他延迟他的脚步，是让我们准备好，我们蒙召来迎接新郎，是新娘，到底是明智的还是愚昧的？明智的是准备好的，有额外的油，就是有更多圣神的富有；愚昧的，没有额外的油。新郎延迟他的脚步，是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但是不论怎么延迟，愚昧的永远是愚昧的。如果不悔改的话，一定错失了这一个美好的时刻，进入耶稣基督打开的门，成为他的新娘。而明智的呢，活在准备好中，他已经临近了，那么我们应当准备。所以42节，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他必要醒悟，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为此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到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近了，我们已经在一个非常临近耶稣基督的脚步，就在门口了。有耳的听圣神所说的话，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也不要以为我只要准备不好，耶稣就不来。不，他按照他的时间一定会来，他按照他的爱在告诉我们好好的准备。这准备好的，就要与他共赴婚宴；这准备好的，就要进入他的荣耀里。这准备好的是有福的，那没有准备好的，会后悔莫及。主还给我们准备的机会，这个准备好了，意思就是我已经都好了，随时可以答复他。又是主摆设的盛宴，我没准备好，我没办法去。你那时开始才去买油，来不及了。要准备好来答复他的召叫，后面要准备好为他所用，传播他福音的喜讯，要准备好诉说他的好，主都准备好了，他在听，他在听，他会显现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你个人就有一个经验到，耶稣进到你里面，让你听到他的话，让你看到他给的意象，让你的心能够安息在他的爱内。会有一个时刻，就是他要乘着云彩降来，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所有人都会听到。那准备好的是被提到天上云彩中与他相会，没有准备好的是在哀嚎中、害怕中面临他的审判。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启示我们，现今所在的时期已经是末期中的末期。你说在末后时代，你再来临，要乘着云彩降临，之前会有征兆，一个一个的都发生了，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了，我愿意悔改，进入你的国度里。我愿意悔改，带着热切的渴望跟盼望来迎接你。你是我的最爱，你是我的新郎，我非你莫属。我是命定，是你的心腹，是你的新娘，是属于你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你的圣神，来高摩我，对我富有，让我的杯觉满溢，让我的灯里有满满你圣神的油，有光。借着你圣神的光， 就能把光明看见。主耶稣，谢谢你，让我蒙恩，领受了你的宠召，要来到你指定的地方，承受你的启示跟祝福，要去到你要我去的地方，传播你天国的福音。你喜欢更多的人得救而不上网。主耶稣，不但我们得救了，我们也愿意以你的心为心，把你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好使更多的人，圆满数字的人都重生得救，归于你的名下，进入你的国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在这里兴起得胜者，这个地方要成为得胜者的地方。凡是来到这里，都收到你圣神的装备、圣神的富有，成为得胜者，不怕艰难，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让住在这里的、来这里的都是得胜的，你使得这个地方诞生你的得胜者，诞生你得胜的教会，一群属于你的得胜者，兴高采烈的在一起，敬畏你，不断的谈论你神奇美好的作为，你也要纪念我们谈论你神奇美好的得胜，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美好的作为。我们渴慕经验，我们渴慕听见，我们渴慕看见，我们渴慕活在你得胜的丰富跟喜乐里。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安息中不再害怕，安息的领受你赐给我们永生的话、得胜的话。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